弟兄姊妹，晚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都讲到主的国度。这两卷书合在一起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国度的盼望和成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论到了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那前书呢，主要论到的是主的国度在今日世界的彰显。后书呢，主要论到的是主的国度在未来的成全。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今日，一个未来，对吧？主的国度总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来塑造影响我们的生命。主的国度在今生，在地上，你会发现总是会面临许多的征战，或者说挣扎。教会也确实是在艰难和挑战当中与受苦的基督联合来跟随主。但主的国度在未来呢，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完全的得胜，胜过一切死亡、罪恶、撒旦的权势。那个时候教会将与荣耀的基督联合，我们也将与基督一同作王，得荣耀，得新天新地的基业。所以我们先来简单的看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前后书的背景。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告诉我们，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曾经在帖撒罗尼迦 这座城市传福音，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四节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是一个福音被扩展建立的一个景象。但是不久之后，大概只有几周的时间，在那里起了极大的骚乱。于是呢，信徒就连夜的把保罗送出了城。可能由于保罗仓促的离开，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们相处，也就使得这间教会的根基其实并不坚固。于是在保罗离开之后呢，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发现那里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要有两个。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来讲，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教义上模糊不清，就是对基督再来这个教义，基督再来意味着什么，基督再来什么时候再来，基督再来的意义是什么，模糊不清。第二，他们正在经历极大的逼迫和患难。是的，他们遭受的患难可能是你我所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两个挑战，一个是里面的信仰的根基，一个是外面的这个逼迫和患难。就是这个缘故呢，保罗写了这封书信来教导他们关于基督再来的真理，并且鼓励他们坚忍到底。所以呢，我们将透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起来梳理下面四个问题。第一，首先我们会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帖撒罗尼迦人的问题是什么。其次呢，我们会来看保罗，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真理是什么，针对他的问题，保罗给出的真理的教导是什么。第三，我们会来看这一真理如何引导我们的生活和服侍，这一真理如何引导我们的生活和服侍。最后第四，我们会来看从基督再来的这个真理当中我们得着哪些的提醒。我们先来看第一， 帖撒罗尼迦人的问题是什么？简单来说，我给他一句总结，保罗要处理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一种信仰的错误，一种末世论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末世论影响了他们现今的生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六到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接着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怎么不按规矩而行呢？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总结来说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就是看起来很懒惰，很懈怠，或者换成我们今天的语境呢，就是他们正在躺平，他们正在摆烂，对吧？他们为何如此呢？为什么懒惰、懈怠、躺平、摆烂呢？原因似乎很可笑哈，但是却很真实。原因是因为帖撒罗尼迦人错误的以为说主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就不用再工作了，抓紧时间把钱花光。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头一到三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他说到了就是来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哎，各位，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各位，如果我们想一想，把我们带入到他的情景当中哈，如果耶稣明天就来了，你知道他明天就来了，你能理解帖撒罗尼迦人不工作了吗？还是稍微能理解一点，对吧？并且你知道他们正处在大逼迫、大患难当中，在大逼迫当中，他们觉得说 OK， 现在就在家里躺着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这个其实是真实的人性的体现哈，真实的人性它就是这样子的。你看，错误的神学跟真实的人性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生活，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或者说这种躺平和摆烂其实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自我的本性，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懒惰懈怠，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真理错误的理解，这两方共同产生的。所以我会说，对真理错误的理解会产生错误，人的自私、自我、罪性、人性的东西也会产生错误，而这两者一旦结合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一些看起来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误。你说你不工作，这个常人都难以理解，对不对？但是这种错误恰恰能产生出来。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基督还没来，赶快回去找个工作，送个外卖干一干。真的，保罗就是基督还没来，赶快回去好好工作，做自己的工，吃自己的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保罗解决的办法有两个方面。哎，你还记得他产生这个错误的两个原因对吧？一个是对真理错误的认识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人的这一个的惰性啊，人性是一个原因。所以保罗解决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认识真理；第二，顺服真理。 如何解决人对真理错误的理解呢？认识真理。如何解决人的惰性，人的本性呢？去顺服真理，就能解决人的惰性和本性。所以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特别的盼望透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个末世论的教义，来怎么从根本上来塑造我们的信仰，塑造我们的生命的实践。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问题。第二，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教导的真理是什么。对于耶稣再来这一个真理，使徒保罗主要教导我们四件事。我先总括这四件事，然后我会一一再来说一下。首先，对于主基督再来这一个真理呢，保罗教导这件事必然要发生，意思是主必要再来，一定会来，这是第一个。第二，虽然主必要再来，一定会来，但是请注意，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任何人都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这是第二。第三，无论主什么时候再来，保罗说我们都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无论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将亲眼目睹，全地的人都要怎么样看见，对不对？万口万膝 万人都要看见这件事。第四，保罗也教导这一个真理带来的安慰和盼望，并且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保罗的教导。第一件事，主必要带来，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之一。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阿们。主耶稣基督自己曾经说过他必要再来，整本圣经也非常清晰的，甚至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他再来的那一个的场景，对不对？一定会再来的。但是第二，我们不要忘记了，虽然主百分之百一定会来，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主究竟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也不要随意的猜测主何时再来。过去很多年，你们有没有见过常常有一个异端兴起的时候，常常告诉你说主什么时候再来，于是就把家里的树杀了，于是就不给儿子娶媳妇了，就不盖房子了，于是就这个不种地了。哎，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场景？真的有的。很多基督徒我知道有可能会自然而然的想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你发现没有，人的这个好奇心啊是很强烈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知道主何时再来，你第一个反应总是想听他说一说，对不对？哎，听他描述描述。如果有人想要预测啊2012对吧，啊1999对吧，预测这个时候的时候，保罗教导说要远离这样的猜想。凡事告诉你主什么时候再来的人，一定是假先知，一定是假教师，百分之百的。因为第五章一到三节说，保罗这样说：弟兄们，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这个特性是什么？ 特性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带来，但是一定是忽然到来。意思是有可能是你以为不会来的时候到来。哎，是不是这个意思？挪亚的日子，人们吃喝嫁娶，人们以为说不会来的时候来了，对不对？人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特性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一定是你以为他不会来的时候再来。一定是这个时代不警醒，不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的时候，他就忽然到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应该盼望；第二，我们应该警醒，就是随时做好预备，警醒度日。意思是世界末日指日可待，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请注意，在基督教的语境当中，世界末日是个好词儿哈，它不是一个坏词儿，至少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好词儿，对不对？就指的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啊，到了，主来的时候啊，到了。第三，无论主何时再来，我们所有人甚至全人类都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为什么？当然这里有一个背景哈，就是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些人去世了，哎，主还没来，人先去世了，那他们会怎么想？完了，这耶稣啊，白信了，对不对？我信着信着信死了，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哦。信着信着你不是说信耶稣有永生得，主再来接你吗？但是我信着信着我去世了，我没得着永生，主没来，那我不就是失落了永生和盼望吗？这就是他们的理解的方式哈。这个理解也不多离谱，对不对？如果不明白那个末世的教义的话。然后保罗恐怕他们这样灰心失望，他勉励他们说，论到睡了的人，哎，各位，保罗甚至特别换了一个词来讲那些去世的弟兄姊妹。他说论到什么？论到睡了的人。睡了的人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是还会醒，这就是睡了的人的特点。他说，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哎，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是不是忧伤到一个地步，好像不信主的人那样忧伤？于是保罗说，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他说，我们若信，信什么呢？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会怎么样呢？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意思是睡了的人的吗？怎么样呢？他要先复活，他要先跟主同在，他要先在主的那里，到主再来的时候是把他们一同带来见我们这些还没睡的人。当保罗把信徒说是睡了的时候，就表明这件事，就表明保罗认为说，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真正的结束，死亡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死亡只是暂时的离开这个世界，好像睡过一觉，然后主再来的时候把他叫醒。死亡对我们来讲呢，让我这样说，对基督徒来讲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换了什么方式呢？就是脱离这一个败坏的、糟糕的、软弱的身体，我们的灵魂立刻去到乐园与神同在，然后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身体，荣耀的身体复活过来，完全的与主同行。所以甚至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连非基督徒都要复活，对不对？当然他们复活是要接受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一个人会错过耶稣基督再来的 那一天。前些年东方闪电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吓人的教导是，你知道吗？耶稣已经来了，但你不知道。现在我要悄悄悄摸摸的告诉你，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跟你好，所以我要告诉你，耶稣已经来了，你来信他。哎，他们是这样传的，对不对？但圣经说不是的。那一天，人类历史上所有活过的人都要经历的一个共同的事件，就是见证主再来的那一天。啊，那一天无人不看见那一天。第四，对基督徒来说，这一个真理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和盼望，并鼓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主耶稣再来对我们将是最大的安慰和盼望。为什么？哎，各位，我不说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感受，看我们的经历，在今生总会有不如意，对不对？各样的不如意，身体的病痛，贫穷，软弱，眼睛近视，人际关系不好，所有的事情，甚至受冤屈，被冤枉。你知道今生这一切，当主再来那一天，一切的冤屈都将得到昭雪。是的，一切明显的不义都将受到刑罚，一切的盼望都将得到实现。所以你知道，对于那些身在苦难、逼迫、软弱、极大的患难、冤屈当中的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只能在主的那里。并且基督徒因着主的救赎，我们将得到一切的赏赐和荣耀。事实上，主再来的那一天，既是这一个被罪恶和死亡所败坏的世界的终结，也是一个全新的荣耀的世界的开始。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最大的盼望。在今天，你知道人们如何对付自己的痛苦吗？有些痛苦是对付不过去的，人们只能抹平，说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先过去了，别再想了，这一页先过就先过去了，人们是这样的，对不对？但今生过不去的。为什么？因为你总在今生当中，即使这件事过去了，你总是在某一个时刻又在想起来，特别是受伤的时刻，特别是经历艰难的时刻，特别再一次经历类似伤害的时刻，对不对？为什么没有过去？因为你我都还尚未完全，这个世界尚未完全，那些伤害继续存在，所以就过不去。但是为什么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用生命吞灭了死亡，荣耀吞灭了羞辱，公义吞灭了罪恶，恩典吞灭了一切的不义，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过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也就是使徒保罗的教导。阿们。第三，在主必要再来且快要再来的日子里，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为人？这是保罗教导的第三点。接下来，保罗对于基督徒圣洁的生活有一些的劝勉。你会发现哈，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的劝勉通常都夹在保罗对主要再来这一个真理的阐述和教导中间。意思是他阐述了这个真理就会劝你两句，阐述了这个真理就会劝你两句。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劝勉看作是因为主要再来，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应该怎么行事为人， 因为主要再来，所以就要知道怎么行事为人。那么怎么行事为人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活出圣洁的生活。用保罗的话说，行事为人为要配得过主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警醒预备，殷勤做主公服侍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顺服真理，带着信心、爱心和盼望去生活。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总结了几点哈，我觉得这几点非常有意思。第一点，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如何行事为人呢？第一，要追求圣洁。这里的圣洁在保罗那里特指两性关系的圣洁。四章三到八节，保罗写道，神的旨意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哎，请注意各位，你知道在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社会，两性关系是相当的公开和开放的，甚至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你发现保罗并没有将淫乱的罪看作个人隐私，对不对？没有说哎呀，这个人隐私我也不好说，你自己好好看着办吧，他没有这样干。或者保罗也没有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的那样，你知道今天在很多西方的社会当中，人们怎么说淫乱这件事呢？叫做是一种没有任何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淫乱是一种没有任何受害者的犯罪行为啊，就是说只要两情相悦，反正婚外情就婚外情，小三就小三，这个又没有任何受害者，人家两情相悦。不是的，保罗把这个看作啊信仰的一部分。首先呢，保罗说淫乱的罪首先得罪的是啊神，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啊赐你们圣灵的神。其次呢，他说淫乱的罪也是在得罪啊人，他强调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所以保罗首先教导说这一个福音要你们追求圣洁。哎，保罗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很简单哈，很明显，铁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当时可能未信主之前都是这个状态的。保罗知道这是教会的需要，要特别，因为保罗说嘛，要特特的嘱咐你们，对不对？为什么要特特的嘱咐呢？切切的嘱咐呢？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这表明这是教会的状况，会发生的一个状况。第二，保罗劝勉他们要彼此相爱，行事端正，警醒度日。当然彼此相爱不用说了，彼此相爱几乎是使徒对福音最经常性的应用，对吧？论到弟兄们彼此相爱，保罗说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呢，保罗又说要行事端正。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哎，各位，其实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讲一些高深的哲学道理和知识，对吧？保罗在说一些实实在在的劝勉话，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哎，各位，保罗认为说这就是敬虔的生活方式。是的，这就是敬虔的生活方式。然后呢，保罗又说你们要警醒，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什么叫警醒谨守呢？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难道要我们失眠吗？啊，这里的睡觉是指被这个世界蒙蔽的状态，沉睡的状态哈。这里的心灵的沉睡会对主的话视而不见，所以保罗说不要这样，乃要在灵里警醒，专注于神的真理，内心有盼望的去生活。这保罗的第二个劝勉。第三，好，第一个劝勉是圣洁，第二个劝勉相爱，行事端正，警醒度日。第三个劝勉，保罗劝勉他们要勉励人。为什么要勉励人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充满了各样的状况，五章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哎，保罗呼吁要勉励别人，就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为什么？你想啊，在一间教会众人都对真理不太清楚的时候，并且正在遭受大患难的时候，这种互相劝慰，彼此互相建立，就显得非常的宝贵，对吧？并且保罗要鼓励他们特别勉励两类人，这个可能是让我们觉得有点稀奇的哈。第一，他要说你们要特别的鼓励你们的中间的牧师和长老。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勉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哎，你发现哈，保罗提醒说，因为呢他们劳苦做工，所以要敬重，所以鼓励他们的方式就是尊重他们，来鼓励他们的服事。第二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要勉励那些软弱的人。哎，一类是服侍你们的人，一类是啊软弱的人。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这两类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类人几乎就是教会最容易忽略的两类人？真的，那些教会边缘的、软弱的、不来聚会的，教会几乎都想不起来他了。还有一类人，灯下黑的人，就是在教会服侍的人，教会通常也想不起来他，就觉得他太刚强了。他都服侍我们的人，他还需要我们勉励吗？他还需要我们这个鼓励吗？他来鼓励我们啊？他还能软弱吗？软弱这个不可思议。不不不，保罗鼓励说要鼓励这两类人啊。所以这周当中，我勉励弟兄姊妹哈，你可以思想说教会当中哪位弟兄需要你去鼓励一下，你可以去鼓励鼓励他啊。是哪位服侍你的同工，哪位服侍你的人，还是哪位就是软弱灰心游离在教会边缘，都已经好几个月不来教会的人啊，这两类人关注一下他啊。好，第四，保罗提醒要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来。哎，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哈。在经历了这些前面的这一个圣洁、彼此相爱、行事端正、警醒、勉励别人，然后呢，这里说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啊，这个我们都会背，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哇，请注意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你如果不常常喜乐，不是常常祷告，不是凡事谢恩，就没有啊 行在主的旨意里。这怎么常常喜乐，怎么不住祷告，怎么凡事谢恩呢？其实呢，如果你回顾整个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过一种以福音以神为中心的有盼望的生活。你只有盼望的时候才能常常喜乐哟。你想正在大患难当中凭什么常常喜乐？他要相信这个盼望能胜过这个患难，他想起这个盼望来他就笑出声来了，他就能常常喜乐，对不对？他在大患难当中他怎么祷告呢？他知道说主与他同在，他就常常祷告。他怎么凡事谢恩呢？他知道说这一切最终要成就一个荣美的荣耀的计划，他就能够感谢得出来。所以呢，最后要有分辨力。哎，你发现保罗最后的一个劝勉是什么？5章19到5，在最后呢，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哎，这个就是分辨，对不对？分辨，第一，分辨圣灵对你的感动，不要消灭掉，要知道说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这是这个教会的教导，查验这是对你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事的分别，美善的恶各样恶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末世的生活当中，什么是一种基督徒的末世的生活方式呢？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保罗教导我们就是追求圣洁，彼此相爱，行事端重，向神警醒，鼓励别人，以神为中心，有分辨力。那这样基督徒就能够过一个在这种末世论下的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些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如此的在主面前靠着这样的真理和盼望来生活的。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一个健康的末世论。所以最后第四，我们从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当中，今天21世纪的我们能得到什么提醒？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你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啊，似乎面临着跟帖撒罗尼迦人完全相反的问题。我为什么说是完全相反呢？因为我们中间或许绝大多数人一点都没有懈怠、躺平和懒惰，反而过重的看待工作，甚至沦为工作狂的状态。我们的问题不是说相信耶稣已经回来了，所以躺在家里啥也不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我们对主迟迟不来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我们都不太盼望他回来，以至于我们活着好像压根他就不会回来一样。至少在很多人那里，心里萌生的想法是，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主至少不会来吧。所以但我们要认识到，虽然我们在忙碌的事业当中看起来今天工作狂的状态，忙碌的事业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懈怠没有懒惰，但我们灵里仍然有可能是懈怠的状态，懒惰的状态，对不对？千万不要以为你很忙碌就没有懈怠。有没有可能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对信仰是很懈怠的，很懒惰的？我们有没有殷勤的研读主的话语，并且从里面得着甘甜、盼望和坚固？我们有没有专注的追求、盼望主的应许、主的同在和将来的荣耀？我们有没有渴慕的服侍主？就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有没有羡慕这样的场景？所以我们是以神的眼光，以永恒的眼光来安排我们今天的时间、 娱乐、精力、金钱，还是仅仅用今生的眼光来安排这一切。如果我们活着就好像主不会很快回来一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必然会落入到这种属灵的懈怠当中。这种懈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人都不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圣经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对吧？我们觉得这句话好像是万能的药，万能药一样啊，反正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敢犯犟。但是据我看呀，2000年了还没来，这个劲水分很大。哎，我们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觉得这个劲水分很大。请注意，那里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其实是从一个永恒的视角的末世观下去看的。为什么说近了？因为创造已经结束了，因为救赎已经完成了，圣灵已经降下了，并且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已经扩展了，你说是不是在门口了？在整个救赎历史的大画卷当中，真的是到最后一步了。我们真的是使徒讲说，就在这末世，我们是末世的人，不是起初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觉得主来的日子遥遥无期，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这一生来去看。我们用我们这一生去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遥遥无期。但是圣经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的，圣经是从永恒的眼光、救赎历史的眼光来看的。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挪亚的时代，洪水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洪水的日子怎样呢？人们吃喝嫁娶，人们各种各样的事情，活着好像说那个洪水绝不可能发生一样，于是洪水突然就来了。那这个就叫近的意思呀，这个就叫迫切的意思呀。所以当我们觉得主的日子遥遥无期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努力赚钱，再买套房子，取得更大的成功，有更多的规划。请注意，我要退一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一定是坏事哈，因为它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如果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让我们很少的想到如何学习神的话，让我们很少的想到在教会当中的服事，让我们很少的想到新天新地，让我们很少的想到永恒的话，那这就一定是坏事了。这才是他的问题。所以呢，最终也可能导致我们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一样，就我们在时间、工作、生活和优先次序的安排上也会变得一塌糊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变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他们或者是因为相信主已经来了，所以陷入到了一种游手好闲和懈怠当中。我们呢，我们活着好像基督永远不会再来一样，所以也陷入到了一种相似的属灵的懈怠当中。所以这种懈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保罗教导的，对不对？主必要再来，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迎接他。我们需要在这一个真理的引导下安排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才可以满怀激情的、殷勤的做工服侍荣耀神，而不是摆烂躺平、这个懈怠和懒惰。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一个末世论的真理的引导下，我们才会有行事为人的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就是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生的一切。你知道，人生有很多的事要去干。这些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哟。生儿养女是坏事吗？不是的。赚钱养家是坏事吗？不是的。工作是坏事吗？不是的。服侍上帝是坏事？都不是坏事的。这也是上帝托付我们的呼召、责任和使命，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在做坏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一切生命当中的次序。这一切的事都可能是正当的事， 应该的事儿，呼召责任使命的事儿，但是怎么安排它的次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用来去荣耀神，用来去见证福音，用来去服侍主的时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了。工作是工作，养孩子是养孩子，聚会是聚会，服侍是服侍，完全割裂着的。那这个是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认为说，行事为人要有智慧。怎么有智慧呢？用这样一个真理，用永恒的眼光来统管今生的时候，你就有智慧了。用永恒的眼光来梳理今生的时候，你就有智慧了。请问保罗工不工作？工作，保罗还会支帐篷，亲手做工，吃自己的饭，保罗是不是这样干的？请问保罗有没有学习？保罗很有学问，他很喜欢学习，很喜欢读书。请问保罗有没有传福音服侍主？当然有了。保罗有很多的事今天干的我们都想去干。但是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即使干了保罗所有的事，可能你跟保罗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没有统筹起来。保罗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知道吗？保罗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用末世永恒的眼光统筹了他今生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他统筹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去回应上帝，这个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也要充满盼望。那当我们不再对基督不再充满这样热切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把一个关于永恒的信仰渐渐的只变成关乎今生的信仰。请注意，这个信仰是关乎永恒的，也是关乎今生的，对不对？是跟今生有关系的，但是 你不能仅仅把它变成今生的啊。我们有可能不再竭力的追求属灵的健康，但是呢，反而会关注今生的健康被这个取代，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关注今生的健康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对的事儿。保罗说是对的事儿哈，那你会发现，我不是把这两个只对立起来，我是说，如果没有永生的眼光去梳理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了那一个方面啊。我们对神的关注，对永恒的关注，我们对天堂的盼望，对神的盼望，其实呢，并不能被今生世界，包括我们的孩子、财富来取代，不能被取代，对不对？即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孩子和今生一切，也应该关注，但不是取代那一个。所以如此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一个的信仰来梳理我们啊，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对我们而言始于今日，但要延续到永恒，对不对？对我们而言，基督徒的信仰是开始于今日，就是现在，要延续到永恒。所以我们关注今生，也要关注永恒，我们关注这个世界，也要关注将来的世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对永生、来生、未来充满了忽略、轻看，甚至最终就会越来越模糊。而圣经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实现地上的今生的愿望而活，而是荣耀神。甚至保罗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经历逼迫患难，也是正常的，因为进入神的国要受许多的苦难。然而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主必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阿们，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借着帖撒罗尼迦的书信，再一次的在我们的心里将你的真理点亮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生活，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在今天将这个信仰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永恒之间有这样一个联系。主啊，就求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来看你所 教导我们的这个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也让这个真理引导我们日常的生活，从中使我们得到提醒，这样我们就警醒度日。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